我家来亲戚了，我家来亲戚了。许文亮也会有亲戚，这就相当于天上也会掉麻饼一样新鲜。这等新鲜事儿着实吸引了许多人停下手上的活儿，一眼不眨地盯着我们三个男人往家里走。家里有亲戚真不是一般的体面，我的小腰杆挺得直直的，我着实高兴了一路。可是第二天就有人看出了名堂，他们还是讥笑我，那是你爷爷，算不得亲戚。那个神情就像是我偷了人家的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，我的脸火辣辣的，真是又生气又失望。在渡口我就瞧出来了，我大对我爷爷很不当回事儿。你说家里来了亲戚，你总得买块豆腐吧，你顺便跟阿三的渡船到对面的镇上去买半斤肉回来招待一下，要不然你借两个鸡蛋回来炖炖也成啊，谁家来亲戚都得摆两个菜在桌上啊。可是他没有，倒是我爷爷一进门就到处找米煮稀饭，等稀饭好了，我大先捞一碗，我爷爷好心的帮我盛一碗，我接过来吃了一半，我爷爷才找到一只空碗。等他走到锅边盛的时候，我大第二碗已经吃完了。他挤到我爷爷跟前，把锅里的半碗全都倒在自己的碗里，边吃边从灶间往外走。刚走到堂屋，碗就见了底儿，他又反身回到灶台，瞧见我爷爷正发愣。我爷爷没有吱声，我大却突然发作，像是睡着的狮子被人吵醒了一样，他的面色腾地红起来，额头上的青筋也瞬间爆出来了。他说，还给不给人活了啊，累死累活，饭都不给人吃饱。好像一口没吃的是他一样，我爷爷也不争辩，瘦脸上挂着窘迫的笑。我几十年都没吃饱过一顿饭，我大头一回连着说了两句话，已经使我吃惊不小了，但是他却还继续地说下去，你就是个害人精，阴魂不散呐！”他突然声嘶力竭起来，就是因为你这样的爹，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，活着吃不饱，死了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。我这是头一回领教我大的口才，不光是我，我爷爷好像也是头一回领教。他一句不敢顶撞，一个劲儿的点头。他的目光和我相遇的时候，眼神里有一种万万想不到的吃惊。这种吃惊并不是害怕，相反是好比瞧见变魔术的把碗里的鸡蛋变没了，或者多变出一只来的那种吃惊。而我发现他的眼神里没有恐惧之后，肩膀也跟着松开了。我从天而降的爷爷说话的腔调跟江心州人完全不一样，他的腔调柔绵，尾音缠绕，这声音也跟他自己的长相、身体和五官完全不符，甚至冲撞的厉害。他温柔而慈祥，与我的目光相遇之后，他轻轻地对我说，乖孙，你不姓许，你姓张，弓长张，文武双全的文，光亮的亮，你叫张文亮。我爷爷的到来解放了我大，在江心州沉静了五年的我大像变了一个人，不是变了一个人，而是变了一张嘴。往年呢，他是可以点头不出声音，可以眨眼就不点头，可以说一个字儿绝不说两个字儿的人。自从他爹出现之后，他变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人。他一米七几的个头，站在他远道而来的爹跟前，仍然矮出一大截儿，可是一点无损他的威风。他骂我爷爷的时候，江心州人听不大懂， 对听不懂的东西，江心洲人喜欢发笑，所以江心洲人常常会发笑。我大自己却一脸严肃，唾沫四溅，只有我爷爷张长弓垂着头的间隙会瞟一眼他怒气冲冲的儿子。这个力大如牛，骂起人来唾沫直往他脸上喷落的家伙，好像会训斥老子的儿子才算是长大成人。小东西不许下水，我爷爷点点头。不许他玩火柴，我爷爷点点头。老头子频频点头的动作使我大的勇气成倍的增加。老子最怕人说瞎话，从今天开始不许编瞎话。我爷爷还是爽快地点着头。在我们家也不许说一句空话。什么叫空话呀？我爷爷斗胆问了一句。我大想了想，然后说，就比如明年一定实现四个现代化。明年肯定实现不了四个现代化，我是打个比方。我大爷意识到明年这个词儿太近，他补充说，就是不许说后年一定实现四个现代化。对，我爷爷说，后年也不中。我爷爷依然连连点头。小小的我被这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，也本能的点点头。没多久，我爷爷变聪明了。有回我大从米缸里往锅里舀米的时候，我爷爷在灶下引火。等我大转过屁股，他悄悄地往锅里加了一小把米，一小瓢水。我大一眼瞅见了，他气得一下子把灶台踹掉一个角，他嗷嗷叫的在灶间打转。后来发现灶台太小了，他跑到堂屋里来想一展拳脚。他撸起裤管，嘴里呼哧呼哧直喘气，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，说了一大串话。你这个要饭的从哪里来的？你怎么这么些年都没有死？他站得笔直，绷着脸。你这个蛮子，你这个害人精，就跟蝗虫一样害人，十斗米都填不满你的五脏庙。越说越离谱，越说气喘得越大，又好像越说越受伤。我胆怯地牵住爷爷的手，跟在他屁股后头绕圈圈。我爷爷自始至终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。他先是站在堂屋里，可是到底比儿子个儿大，显得很扎眼。他就走到灶台边上去，又怕有偷吃的嫌疑，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去了，只好走到草席的边上，挨着草席蹲了下来。他身高臂长，就算弯起来，看起来还是碍头碍脚。等天黑得透透的，我大也累了，我爷爷才就着刚才蹲的地方躺下了。这躺着三个男人的草席是我们家里仅有的一张草席，上头铺着一床露出黑色棉胎的被子，一家三口到了晚上都缠在这张席子上。到了早晨起来再看，三个人各有一半的身子粘在地上，地面不平，我爷爷早上起来难免是腰酸背疼，可是他叫也不敢叫一声。说实话，我三天就看透了这个老头的地位，那挨了训垂着头的样子，饿着肚子也心平气和的样子，说话的时候眼皮翻上来偷偷瞧着他儿子脸色的样子，尤其是那永远不反驳的性格，真让我感到纳闷。同样短短三天，我初来乍到的爷爷也一眼看出我在江心洲的地位。我以为我跟江心洲的男孩子们差不多，都是一样的，邋里邋遢，愚笨胆怯，嘴馋容易饿，喜欢掏鸟窝。其实我是个异类。我们要是在芦滩上打个仗，并没有人往我的身上扬沙子，他们不敢。我们一起去偷生产队的山芋，我笨拙的脑袋全都暴露出来，看场子的也把脸转过去， 情况就是这样，像我这样的小孩要的不是跟别人不同，要的是跟他们一样。一滴水就应该在一条河里，一滴水不应该落在沙漠里。我爷爷问题更大，他听不懂江心洲的方言，江心洲人也听不懂他。我爷爷只要一跟他们表面亲近，他一张嘴就有人捧腹大笑，倒是并无恶意，可是叫人难堪呢，有什么办法呢？1976年，他们还没见过跟他们这么不像的人。我们村的老顾是大城市上海来的知青，他的脸比所有江心洲女人都白，个子比所有江心洲男人都高，可是也难逃被人耻笑的命运。他拿锹的时候人家笑他，他扛柴的时候人家笑他，他喊孩子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人家笑他，总之他一走路人家笑他，他一开口人家笑他，只有到了逢年过节，他帮人家写门对的时候，人家才恭恭敬敬地站在他屁股后头，不敢老三老四。我爷爷来的时候，江心洲还没有分地到户，他也是在生产队里拿工分。我跟我大两人站在一起，我们生产队几乎人人纳闷，说这么瘦巴的老头怎么养出了这么大力的儿子，他真的是张广深的老子吗？关于我爷爷从哪里来，是不是我大的老子，江心洲有许多的猜测。有一天我经过下放户老顾的门口，听见他跟什么人说话，张广深说的是江浙一带的方言，可是他是从江西来的呀。有人接了话头，江西口音不像他那样，江西人说话舌头打前头打结儿，打过结儿说出来的话还是硬，可是张广深和张长弓说出来的话是尾音儿往上爬，那种腔调就算骂人听起来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不像江心洲说话就算请人吃饭也凶巴巴的，好像抢劫一样。有回我大挑着水桶回家，他先是听到我爷爷在跟我笑嘻嘻的说着话，他一进门我们立刻把嘴合上，眼皮收住，老老实实的坐直了，腿也都并住了。我大从老小两个家伙的态度当中体会到了自己的地位，他的气魄一天比一天长，胆气不知不觉的见长，养成了一回家就要吃的。碗摆到桌上，要是没见着筷子，他一个眼神我就屁颠颠的赶紧到灶屋里去拿。我小屁股一扭一扭，这腿脚还不怎么稳当，却能够在得到命令之后迅速的反应过来。我大在江心洲的地位随着我爷爷张长弓的到来被抬高了一大截儿。一开始我爷爷异类的处境使我心慌，就连我们村上最懦弱的吴胜水都敢嘲笑他的口音。当他们嘲笑他的时候，我把脸转过去，假装被草垛里传出来的什么声音吸引过去，我不看他，不看他们。事情并没有朝我以为的方向发展，江心洲的小孩都在打仗，战场辽阔无边，向我发出了号召，狂野而自在。我迫切地想加入到战争中，不顾头破血流，我向往着被那帮人给逼到墙角，这样我就有机会向他们证明我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。但是他们不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想混入人群，任何一方把我当成敌人都不要紧，就像昨天还有前天，这种冲动一次次地引领我走向他们，可是没有人向我进攻，就算我往他们身上一扑，他会立刻地缩起身子举手投降，哪怕我手还没有沾到他们的衣角，他们的每个毛孔都写着一句话，离我远点。我知趣地走到了一边，远远地观望一群玩泥巴仗的小孩，情形就是这样，每天都是这样。儿子， 真正的孤独就是你好像站在这里，你却被当作不存在。儿子，我承认我在江心洲是被孤立的，原因暂且不论，我多么希望被揍一回呀！就算打得头破血流，也比像现在这样被排除在外好得多呀。我眼睛里闷闷不乐的光被爷爷捕捉到了，他让我骑在他的肩头，这样我就从一个没有亲戚的小破孩一下变成了目光辽阔的人。我爷爷从我的裤裆里发出了询问：乖孙儿啊，你忘到了什么了？我忘到吴胜水、刘铁军、张根宝他们在沙滩上堆碉堡，他们要打仗了，可是没人喊我。你也去玩，我爷爷鼓励我。我不去。我爷爷把头扬起来，用我当时勉强能听懂的非江心洲的语言告诉我：乖孙儿啊，你打起仗会比他们任何人都强。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就好像有人朝我的心头倒了一拳，使我的心口发酸，非要哭出来不可。可是我没有哭。你想想，我都没见过妈，活到七岁那么大，从早到晚光着屁股光着脚，饱一顿饿两顿，人人拿我当空气。突然走过来一个老头，把我顶在天上，我激动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我爷爷赶紧放我下来，以为我哪里疼，我也以为我身上疼，我长大才明白是心里疼。搞清楚我没有伤，他还不歇嘴，继续说：乖孙呐，我保证他们马上就来找你玩。
保证？大人的话我没有不信的道理。
对，保证。
他的话让我产生了一个错觉，他大老远跋山涉水从江西的乌源沟赶过来，就是为了满足我想要亲戚的愿望，改变我在江心洲的处境。这个情景我记了30多年。你太爷的确是个夸大其词的人，但是我得说，他夸大其词的危害微不足道。如果人一生受过的苦是被100只动物从头到脚各咬10口的话，我爷爷撒谎对人的危害其实相当于一只鸡啄了一下你的手背。我一次又一次上当受骗，却还是一次又一次站到他的眼前，想听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。对我的头一个承诺，我爷爷没有做到。他扛着我把我送到了江滩上，放下我推了一下我的背，让我走到那帮闹得不可开交的小孩中间。我不敢动，他站在那里挺了挺腰，开始说话了。他对那些正玩得起劲的孩子们喊道：过来带他一起玩，瞧他一个人多可怜呐。根本没人听懂，除了我。我面色绯红，心跳加速。爷爷等了片刻，又推了我一下。他说：你们不带他玩，他快要哭了。他在等我把这些话翻译成江心洲话。我得说，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充当他的翻译。可是力有不逮，我吭哧了半天，向江心洲喊了一句：我要哭了。他们听是听到了，可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明白，你哭的话为什么要提前通知一下呢？他们还没有到思考的年纪，没人回应。我爷爷这回把腰弯下来，他说：你哭啊，你哭。我没有动，他这才晓得哭对我不是一件容易事儿。他又说：那你放赖呀。我不懂什么叫放赖。我爷爷坐到地上，两腿蹬起来，他说：就是这个样子，再滚几下。我慢慢的蹲下来，然后仰面躺下来，后来想起来什么，才把手脚张开，在地上蹬了几下。结果是对垒的双方他们停下来了，他们慢慢走过来，看着我赖在地上张着嘴的样子，愣了一小会儿， 然后集体笑了。吴胜水笑得前仰后合，他的眼睛水汪汪的，牙齿跟皮肤一样黄不拉几的刘铁军把脸转过去，张根宝抿住嘴，嘴两边鼓出两个大包，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透出来，他们的笑声随着一阵清风一起刮过来，迷了我们爷孙俩的眼睛。我们久久地擦着沙子，听着根本说不出所以然的哄笑。我多想向他们亮出我的绝招。我小时候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在黑暗中我能看到任何物体，没人教我，我却会倒立行走。我能双掌贴地，把身体和脚慢慢地举向空中，然后伸直双臂走起路来。问题是，我大不允许我表演，我大一见到我翻跟头就呵斥我。有一回，我单手贴地，将自己的半个身子要托举起来，我爷爷张开他的嘴，惊讶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表扬我，我大说：“
放下。”
我放下了，他对准我的裤裆狠狠地踢了一脚。他说：“
记住，不许给人家看笑话，不许伸手向人要吃要喝，不许哭穷。”